じゃあ、カー、スイッチ、キャメラ。じゃあ、そう。怎么说这个应该这样做，那个应该那样做，这样做的话不对，为什么不对？比如说，奢法罪，有很多人可能不小心会犯一些奢法罪，或者是谤法，或者是说慢法，或者是说就是自赞毁他这样子。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应该避免。不要说是通道当中的人哦，就是这个佛教里面，我们作为就是佛弟子的话，不但不能够就是指责批评任何一个人，说就是好像怎么讲呢，捕风捉影的一些概念，然后加上自己和别人的一些传的话，或者是分别念的一些基础，然后去指责别人，过去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状况，包括说。某一些经，比如说很多经你过去的时候，包括就是净土方面的禅宗方面的好多经，说这个是伪经，那是伪经，很多人善于说这些话，他们自己可能喜欢某一个部经或者某几部经，然后其他的一些跟这些，因为经讲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器和他们的就是需要。那他们的慧根善根的这些需要呢，就是佛讲了很多种法门，但是如果你在某一个特定的就是结缘以后某一类的经，然后你觉得那个是应该是最标准最究竟的，其他都不应该，就是应该符合这个经，如果不符合或者是跟这个有就是相斥的话啊，那你就完全觉得不能接受，而且甚至就是说这个那个经是这个是伪经，那个字是那个经是伪经这类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过去有一些经呢，就是这样讲了很多以后，后来发现就是找到了一些其他文种，包括藏文啊、梵文啊，或者是其他文种，印证说这个经根本不是伪经。那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几百年或者上千年都可能有一些争论，甚至被定为这种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怎么讲呢？让别人退失对。从这一类他跟他这部经有缘的一些人呢，让他们退失信心，用大乘退失到这个小乘，或者是小乘勉强要一定要把他们转化到大乘，或者是就这类的，就是有时候小乘说大乘非佛说，那大乘里面的一些修行人呢又说这个那小乘呢就是好像发心很小怎么样，什么都不是一样那样的一些观念啊，就是这个根据个人珍惜各自的道路和传承，但是同时呢要完全有这种开放和恭敬的心对待其他的传承上师，其他的法友，其他的这些经本，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有自赞毁他失去菩萨戒，或者是说就是有这种谤法这样的一些罪过，然后可能未来世当中呢变成障碍，进一步就是接上这种善根慧根的一些因缘上面可能会充满障碍，这样子。还有一些呢就是决断这些怎么讲步入解脱的门，所以这些都有了。所以总之还有其他的，不论是佛教内部哪怕是其他宗教的人都要就是以礼相待，然后如果是信奉基督教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人呢，他们不是魔鬼，他们不是坏蛋这样子，因为在有一些人的看法里面，只要是异教徒好像他们的怎么讲呢，整个人都好像是不干净的一样，那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恭敬尊敬其他的这些传承，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修人天的法，反正不论如何佛教徒里面可能声称是修金刚密乘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其实心态上还是人天乘的，肯定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见外的，就是说我们说共同外不共同内，就是佛弟子和讲这个特别就是说求解脱这个道路上修行的人，利益一切众生来就是为己人来修行的人，还有就是为了自己的今生来世来修行的人，这个可能都有。 所以有很多地方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哲学有共同的地方，包括像印度的这些传统里面呢，像打坐的四禅八定，这些都不是佛家，只有佛家有的，其他的这些印度古代的传承里面也有，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根本的见地上面有差别以外的，就是相似的这类的，怎么讲呢？气脉明殿的修行呢，就是这些都有，所以，就是我们要看的时候，应该有本来所有众生都是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帮助他们、服务他们的对境，但是不能说他们是信奉某一个宗教的，其他宗教的不信仰的人，我们就好像以他们为对立面那样，这样子的话，肯定不是如母有情、众生慈悲的这种慈悲为怀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还是很重要。所以总的来说。不仅如此，之前我们说过，就是分别解脱戒。佛家里面来讲的话，戒律的这个层面，三乘的戒律，就是小乘、大乘、金刚乘这个三个部分呢，相应的就是，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所以，在这个里面，三戒论里面主要讲的是这个。这一次呢，我们先暂时我在想，就是。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有个就是暂戒论，暂戒论应该是这个兔盖尤金诺的兔盖如意宝他的一个作品，所以以后这些都跟直接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本质上面都跟三戒论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的三戒论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些法义，所以也都是讲。分别解脱戒呀、菩萨戒、密乘戒，然后人怎么样把它就是三界圆融，所以建立三界一体，一个人修持整个三界的这种的修持，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义，然后这个传承还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传承，就是华智仁波切过去也宣讲这个三界论，然后他的一个弟子叫额尔当智诺波。我印当智诺波呢，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啊，很有名的这个大成就者，修行就是，怎么讲，在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19世纪这些里面呢，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德。我印当智诺波他的也就是偷盖一任呢，因为这样子跟大家就是有一个稍稍有个概念，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我印当智诺波他的。上师是这个华智仁波切，然后像第一是将天才王勃，然后有这个建立那个叫什么若清希勒桑哈，就大圆满希勒桑哈佛学院的这个也有个法师，就是非常修行成就很高的一个人，叫亚吉延盘台，还有就是若清仁波切、曼杰朗开多杰，反正这些是很就响当当的一些上师。所以，他的弟子呢，就是额尔当智诺波这个，他是从这个，从他写这个，三界论的这些论释呢，或者讲解这个，主要是从华智仁波切这边就是传承过来。所以，他就是很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17岁左右到47岁呢，就是在华智仁波切的座下听闻很多的这些，就是经论。就是像这个俱舍呀，大梵华王师论呐、三界论呐、四心谛啊，所以就是像无垢光的这些七宝藏啊，然后像现欲经、宝下经，现观庄严论，所以经庄严论这些就是我印当智诺波，他从华智仁波切这边就是一直了很多年，就是说17岁到47岁的话，就是30岁嘛，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传承上面来讲非常亲近，华智仁波切对他来讲有无比的这些恩德，所以经常这个额尔当智诺波呢，他提到华智仁波切的时候，就边说边流泪这样子，说华智仁波切的这无比的这个恩深恩啊，大德，然后自己呢就是也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四大弟子之一吧，他是。然后宣讲佛法上面非常出名，所以智慧高深，修行有成就、有证悟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当时就是有培养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僧众弟子， 然后一辈子讲很多很多次，这个像入心论啊、中论啊、入中论、金庄严论啊、宝心论，像辩中辩论的弥勒无论之类的啊。然后就是有也有讲这个金美林巴、龙清巴尊者以及萨迦班智达的这些著作，像前几天我们在网上发的这个像极乐愿文啊，有时候也有讲三主要道路呢，萨迦派的这个远离四种执着呀、大手印啊，反正它是就是各个传承的，但是主要是就是深远次第这些就大圆满这些传承为主的。这些就是显密的这些法义，所以他的这个弟子呢，就是特布盖玉净老的，刚才我们说的，现在我们今天就是用的，因为我们可能这戒律的部分，可能从不各个角度都会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他的弟子像，堪婆仙噶，就是以前著有这个十三部显部的十三大论的这个人。就是根据就古代传承的，他自己就是完全以他的了解和总结呢，把这个是古代印度传承的十三部这个显部的这些十三大论呢，就是怎么讲呢，完全就是呈现，就是一般印巴的这个传承的很多的佛学院都以就是也学习这个十三部大论。所以这个像堪布仙噶堪波根怀就是他的弟子堪波根怀堪波根怀的上师也是梅盼仁波切，他的上师呢也有华智仁波切，然后他的弟子呢就是叫什么我现在也是想不起来。堪布阿琼，对，堪布阿琼就是给华智仁波切写普贤上师言教笔记的这个人。以前我们就是有个千心备忘录嘛，这个作者就是堪布阿琼，堪布根怀的弟子，堪布阿琼的这个弟子呢就像狭窄仁波切啊，他们都是这个传承。然后像这个就是堪布阿琼千心备忘录的这个他的这个上师也是刚才这个维金丹增罗布，所以做这个就是龙清宁梯的这个传承，主要是因为有时候叫维金丹增罗布是他的这原文来的名字嘛，就是后来有时候有些就简单化，因为藏地很多常常有念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啊，这样不念四个字的这种的传统嘛，有时候叫就是根藏花丹，比如说他就看不根花。这样子，比如说有些就浓缩嘛，所以维金丹增罗布他的名字有时候也叫翁波丹雷、翁波丹嘎这样子，就丹嘎或者是就后面嘎，一般都是就是类似于就是很昵称，比较亲近亲密的这种的称呼，对别人非常怎么叫尊敬，以及就是当自家人或者是怎么讲呢，非常怎么讲？近亲近的那种的一种称呼吧，所以这个是堪布对维金丹增罗布，所以他的这个传承，然后他的弟子特布盖玉净老罗就是特布盖，他呢他的弟子呢就是法王基美潘措呀，像这个加州有一个叫什么大唐出谷，他也是以前在这个特别有见到了这个面前听法，图嘎如意宝嘛，他们讲图嘎如意宝在面前听，然后像丁果钦泽仁波切以前也是在图嘎仁波切这边听课，然后也是他的弟子，然后像这个真的听到有一个以前有个堪钦巴马采王，他的侄子，就是怎么讲，堪布托丹，他也是就是堪钦巴马采王是以前那个红身成就者，我们记得有一个好像对这个堪布茨真罗度对他有个就是过去怎么样红身成就的这一个过程有一个采访嘛，很多人活生生的见证的人，好像有 30个还是多少人，当时见到看清斑马财王就是融入虚空的一个过程。本来就是准备批斗他的时候，就是路上就是从一个牛背还是什么上面，反正骑着牛还是骑着什么，然后在这上面融入到虚空，然后最后就是以他的衣，把他过去生前的衣服吧留下来的，把他作为这个就是当时埋的一个过程。好像后来政府也有这个文件说这里面人是没有的。所以总的来说像这个就是看清斑马财王这个功身成就的这个人，他的一个弟子很有成，也是他的侄子嘛，就是没有宽博托丹，就是以前在尼泊尔后来在尼泊尔大部分在那边呢，就是一个尼玛的佛学院里面讲课，所以当然现在都已经圆寂了，但是他的上师也是这个特格尤西摩布。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就是很多大德他们的这个传承上面，如果我们稍有一些了解的话还是挺重要的。堪布特格他本身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是讲乌金丹兹摩布，因为这个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他的堪布特布嘎的这个上师，所以因为他是从他的上师来的。那这个欧波丹增欧念丹增罗布他的上师华智仁波切，所以跟上面还是从华智仁波切之来的。华智仁波切上师就那家的一个，所以一系列的这个传承，上一次我们在前行的这个里面也有在讲传承上师，可能我们明天再录一集跟大家。因为有时候对这些传承的上师，虽然名字可能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们的生平呢、故事呀、或者是他们的著作这方面，有一些脉络上面有稍微有一些了解，还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因为我们不想把它弄得很复杂，所以简单来说，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基于这个堪布特布嘎，或者是特布嘎如意宝，他的来的。因为讲到他的时候还要讲一下他的上师或者上师的上师，不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传承。所以他的上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堪布仙嘎，就是若金歇勒桑哈这边就是设就撰写十三部大论的这个上师，然后像堪布根华那方仁波切的这个弟子，然后恩波丹兹诺布是他的根，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上师华智仁波切的四大弟子之一，也是他这个他写这个赞戒论也是从他的上师这边听到以后就是写下来的这样子。然后看清永丹江措，像这些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传承。然后他的弟子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作者的弟子呢，就是像定公天赐仁波切，康波曲恰，就是曲恰，以前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看到好像是穿得很破很烂的一个衣服，以前在拉荣无名佛学院的时候和堪布曲恰的这个佛学院，这两个是相当知名的两个地方，就是堪布金维喷奏他无名佛学院，拉荣无名佛学院和就是堪布曲恰的这两个地方呢离得也不远，而且很多现在的这些堪布上师很多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堪布曲恰的一生都是非常简朴的一个人，说话很直接，然后就一辈子就是传法，好像就是当他圆寂那一天他还是在传法这样子。所以以前还有像很有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默然宽波默然仁波切，像这个特丹曲杰多金，所以总的来说这些这个就是他的这种传承。他的上师以及弟子来讲的话，讲堪布曲恰，然后说那个堪钦特丹罗杰，堪钦巴马财王，巴马财王是以前那个现在在那个石渠县那边一个石渠阿热扎佛学院，是那边的这个上师，过去也海外去过很多地方。像美国呀、欧洲的很多地方，然后他在印度这些地方，也就是就是传法，所以当时以他的这个学富五车这样的一些，让当时的这些在印度很多的上师都很震撼，非常非常优秀，非常谦卑的一个上师，而且 这个也是就是跟法王如意宝他们是师兄弟，是这样的一个传承，都是刚才说的这种堪布特布干的弟子，他们都是，然后这样的住过，像以前去美国这边，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上司，后来圆寂了，他太太是空心母，就是也是这边的一个人吧，在巴西啊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一些道场。然后在加州也有，俄勒冈州也有，反正好些个地方都有啊。这样的主顾，他们当时也是师兄弟，就是法王如意宝啊，像这个大藏主顾啊，这样的主顾啊。然后像就是应该是第六世吧，周清仁波切啊，第六世对，后来是第七世嘛，这个。还有就是安多热贡那边很有名的一个叫贡波切丹，贡波切丹热贡，他们都是这个作者的这个特布盖仁波切的弟子，所以就是这边基本上这是这样子，所以，特布盖仁波切很多藏地以前也不是说很小很小，怎么讲几岁就出家呀？不是，有很多出家的年龄从几岁到几十岁以后就不等。所以像这个特格如意宝他们出家的时候就好像是19岁还是多少岁，就是应该是19岁修沙弥戒，24岁修这个比丘戒，还有就是广泛的文思，这些五大部啊邪密这些无名的这些知识，所以就是非常勤奋努力，这样子是利益众生的这些就是世界很多他们的弟子们都就讲的非常出色，这样子学问很深，所以基本上基于这个呢，我们就说先讲一下，因为这个大家可能在很多网上啊这些都能够看到这个暂阶论，暂阶论的话，你们自己可以读暂阶论的这个前世，然后应该是就特布盖如意宝。他住，然后苏达基堪布翻译，这样子，所以我手里有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译本，所以我们念诵一下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一边读呢，一边做一些讲解这样子。然后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离赞啊，立誓这样子，因为如果不太就是不用用严格的这个寄送式的，然后就直接用口语讲的话，有时候就是心里面记得更怎么讲贴近一点，因为一旦用寄送式的文言文式的，大家可能就是说不太容易一下子就是接受或者是记住这样子，但是大意上面呢可以就是直白一点跟大家讲，但是寄送因为尊重这本书还有就他们的作者的原因呢，还是把这个就是主要的这个寄送还是就读下去这样子。十方刹土之中佛佛子印藏贤者根本传承师，一切本尊护法如海众恭敬顶礼，
好像是没有声音了是不是
吉祥啊？
哦，可以
有啊
现在能听见了算是。
可能网络不太好啊。此处呢，当尽几会以略喻，明示三界律义之要义，如理取舍鲜明之教言。因我意，我看略义会浅学之过失，若有未正邪正之词句，本尊智者事前且诚忏悔。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先就是，十方所有刹土的这些佛以及菩萨呢，就是像他们，还有就是这个传承呢来自就是印度，所以还有藏地的这个传承，印藏的这些贤者传承师，然后一切本尊护法如海众这些护法，然后以及就是对他们呢就是恭敬顶礼这么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就是用自己的尽己所能尽自己的智慧呢，就是这个特别如意宝，就是用简单的语言呢就是明示三界律义，就是三根本律义三界论这个这个就是戒律上面的这个要义呢，就是跟大家就是怎么样去如理的取舍 尽量清楚的把它就是展示教员。然后这后面有个谦辞，惭悔，就是说因为自己就是境界不高啊，学问不深，这种的过失如果有就是没有就是伪证邪证，就是应用不得当啊，或者是错误的这些词句有的话，就是向这些本尊智者上师他们诚心忏悔。所以前面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就是风就是传承的这种就是怎么样的方式，就很多师父上面有的这种的句子。这也是诚心就是做着这些的自谦，这种忏悔和他们的书生的这些谦卑的特质吧，应该是。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科判我们就不读了，这样子的话如果自己可以用书里面读的话更好。就是如果书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就直接到这个，因为如果分的话很清楚的要讲的话，就是说论可以分为这个就题目造论的分支，就是一个是初善熟义，然后是中善论义，然后是伪善末义，就是分三个部分。就先讲这个题目啊，主题的这个就是书的这个名字以及这些上面的一些解释，然后有这样赞叹啊定义之类的。然后中间呢就是说讲这个论义的整个部分，你们可以看科判，这样子的话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有这些伪善末义的这个部分。那初善熟义的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啊，这些里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暂借明辨取舍论，就是它本身就是明辨取舍，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取舍就能够明确的这些辨别如何去取舍所以当然就是说赞叹这种持戒的这些功德戒律像如意宝一样能够满于这些修行者的愿成就这种智慧之果，成就佛果。所以可以就是使智者修行者这些呢心中的明辨应该怎么样去取，应该怎么样去舍就是不要就破戒的这些种种的过患要舍弃，然后应该持戒的种种的这些怎么讲功德应该具备，所以它是这么一样子。然后造论的这个分支，当然这个分支大体上面这个你在看科判的时候都有的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唯有善知识方可开示断绝暂时于究竟恶行之圣境圣道，就是而主要赞其慈悲的功德。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就是偈颂我念一下。慈悲主尊一切上师之愿速救脱非礼作意图，哀自无喜无使熏喜邪道者，如果着实之行生心生厌。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说像这个就是说诸佛菩萨大悲，他们就是看众生呢像就是独子自己的唯一的这个孩子一样令就是众生呢不断的能够往生到这些圆满人天善取的这种圆满福报。最终来讲就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安乐两种嘛，就是究竟上面呢能够就解脱一切的这些苦恼轮回，成就一切种之位，所以为此就是无情的就是利益众生，这样子具备种种的这些恩德这些佛菩萨。所以他们呢就是总集这个就是三宝三根本三身的这个是上师，就是七情真上师以及诸佛菩萨唯一一切这种就是总集的这个上师。愿呢就是自己就是说迅速摆脱这种非礼作义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意义的造作。所以特别是说这里面也是一个这个作者的这个谦辞，说哀叹就是自己无始以来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气 就是外，就是邪的歪的这些，邪的这种种的这些骗入，可能堕入邪道的这些种种的无始以来的种种习气熏习，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应该内心当中有这种愿意，就是摆脱这种非礼作义，摆脱这些就是不良习气，像我就是这个作者说，如我着是就是着人了，很污浊的身口意有漏有缺陷这样的人呢，就是应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说与这种亲戚深厌离。与七狂又亲众生，就是七狂的深厌，可能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其他如果是，即便是佛陀有如此的慈悲，但是像这些愿意度化他们，但是像众生的这种顽固不化，就刚强难化的这些同众生，像我一样这样子，也会让他们就是心生厌烦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寄送句子，所以当然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引证啊，就是校正的这些或者引经据典的这些部分，所以我用一个这个就是说密集序啊，这里面说十万劫佛陀当知不比是诸界一切佛皆由一师成，无有上师前成佛五位说，就这个密集序里面呢说，过去将十万就是劫的这个佛陀呢，他们就是每一个都依止了上师，就是说，一切诸佛的这些一些很多这不同劫当中出现的很多这个仙界里面有一千尊佛、一千零二尊佛这样子啊，这样出生的。这些都是每一个都是依这个师而成就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他们没有一个说就是佛是没有他们自己没有依止这个就是上师，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是强调这种就是究竟上面，就是应该心从现在乃至就证得菩提果之间的诚心诚意，就是依靠就是皈依上师，然后以这个心来就是学修一切善法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第二个说具象师前已受乐，我看具象师前已受乐利乐园，如同珍宝璎珞美世界，然欢一万豆粉徐俱乐，如此严重愚昧诚可笑。这个是就是因为我读一下这个本颂，大家可能也许读的不是那么清晰的话，你们可以可能应该这个是网上是有这个电子版的，可以一边就是跟着这个文字一边这样子走也可以。但是如果就仅仅是因为你眼睛又忙于看文字，然后耳朵又听到一些不太好，就一门心思的听一下，可能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文字读的时候不一定能够马上理解，哪怕你看字也不一定马上一下能够理解，但是大体能够理解的情况下解释的时候你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了解，所以把这个记在心里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然后以后有就是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自己从头到尾的时候就细细的读一下这个论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引用像三白论里面说，就是不同的这些分别解脱界，像菩萨称、密称，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解脱基础称这些里面的这些所谓怎么讲，应该依止什么样的一个上师来是，就是具象的上师，然后是一切利乐的这些源泉，然后就是。说像戒律是最好的一种装饰，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外面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深藏有穿金戴银各种各样的装饰，但是这个里面人的品行上面最好的装饰就是持有这个戒律，所以这个不应该换，就是破戒是因为可能是世俗动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些安乐，包括就是贪心呢、 一些嗔心呢、啊、或者是一些妄念呢、啊、或者是像嫉妒啊娇慢啊这类的一些情绪呢可以使你破戒。但是说你换来的东西呢得不偿失，你破戒的理由或者是破戒后得到的东西是很少的，很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破戒本身对你失去的这个怎么讲呢，内在的这种的功德也好或者是外在的庄严也好，这方面来讲的话完完全全就是不成比例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也说就是应该先开始讲就是说具象的这个上师，这意思说在分别解脱戒当中呢就是需要有一种能够持戒，自己能够知道律仪。一般以前南传佛教这些你可以看到就是出家寺庙里面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是背诵这个戒律，常常就是僧众聚在一起呢就是轮流的在背这个戒律，然后讲法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字不漏一字不差的，如果把一些根本戒这些戒本戒律的这些就是论点啊，或者是某一些就是比如说沙弥多二十条戒呀、啊、或者是比丘的两百五十多条或者在不一样的227条，这些戒如果你能够背诵出来，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说明你很重视，所以你修行当中时刻记得这些戒戒体，你受的所受的这些戒，所以这些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还是不断的强调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方向，你的生活的准则，你身口意的行为的应该怎么讲呢，寻找哪一种的规制去要求自己，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不然如果你根本连自己要需要手持的戒的内容都不记得或者是不知道的话，那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强调说，像一个是自己要持戒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自己受了什么样的戒，然后再一个就是能够解释，因为就是要细微的解释各种戒律的这些界限在哪里啊，也有从因啊就是应该怎么样持戒哦，这些它的这种怎么讲呢作用，这些方面如果清楚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的，它有四个层面去讲每一条戒律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像菩萨的这些传承大乘菩萨道的这个修行里面呢也是特别强调戒律，就是上师呢就是说我们说如果僧的这个概念有的话，在大乘显宗里面讲的是这个就是说除了四位比丘以上的僧众这样子以外，就是小乘佛教就强调的这个以外，就是讲一个僧众也可能是僧，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就是智慧，就是具有这种见道的这些智慧。所以持戒和就是慧力就是应该是受持菩萨戒上面很重要的这些相互传授的时候以及受持的这个上师面前受持的这个上师应该有这种菩萨戒，他自己应该受持这个菩萨戒，他有这种的智慧可以就是了解菩萨戒的这些功德。然后就密乘道里面呢就是说这次第修行当中应该有就是说就是自己有圆满的这些灌顶呢能够就是诠释就是先密的这些佛法，很精通这些仪轨啊，就具有慈悲心呢、啊、这些上面有不一样的这些，就是一个是像师道啊具藏啊圆灌顶啊传承啊然后能够精通所传的这些法义啊叙事的这些叙部的这些修持都很了解，掌握窍诀，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修行成熟的特质。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密乘的一些上师怎么样去依止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来讲，如果说就是身上穿一些名牌的衣服呀或者是带一些这个很好看的头饰首饰足饰，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穿金戴银的这种珠光宝气某一种的层次的一些打扮，或者是你用这些外在的更外在的一些装饰所住的这个居室那就是用的这些车马这类的， 特别是主要是说就是身上的这些图饰和这些装饰啊，那很好，很芳香啊，很好闻啊，这样子的话，很多人还是会吸引别人。头上的这些戴的多，或者戴的就是以前是多嘛，现在可能就是戴的精致，搭配的是合理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很美，这样子。嗯，所以这个相比较这些的话，就是这个是一种与相比较智慧的这种戒律相比较的话，戒律的装饰。相比较的话，这些其他的外在的装饰呢，就是还是有点笨拙，还是很外在的这种，怎么讲呢？没有深入，想要就是看得很深，人生，智慧很深，不是那种人的行为。所以师尊赐的这个教诲，这个在这个怎么讲，《七贤经》里面就讲的，师尊赐教诲，师赐教言，戒为我庄严，涂上戒芳香，心凝之而视。愚者有何用？所以这样子，这个以前也有很多这种的，就是经中也讲的，就是说像尸体的一个尸体呢，头顶上面就装饰很多，就是金花曼瑙很多，然后没有戒的人身上穿很多这个就持戒的袈裟，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像没有戒的人穿袈裟，见了以后没有人相信，不生信嘛，见后不生信。这个呢像一个尸体的头上的装饰有花瓣一样，所以不论如何，这个主要是在讲戒律的功德和不持戒的这个过失，所以应该我们好好的去受持这些清净的戒律，然后当然持戒的时候也一样，就是目的是为自他一切的众生呢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样子的一种的心，而不是说全戒律只是自己的事情，不是。戒律呢持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你所吃所用，所就是怎么讲支配，所就是用你的钱，用你的权力，用你的每天的身体，所作所为当中，心思当中，这些都会因为戒律而去改善这种的与众生的关系。然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对于其他的这些一部分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上面的戒律是很直接，怎么讲，不是仅仅是一种的愿望，他在行为上面呢已经能够做到，比如说你说啊，我要学习，我每天都要好好学习，我要很努力，这样子，这是嘴上说学习的好处，不学习的坏处，或者天天在说这个学问到底好不好不好这样子，但是最终来讲，其实自己怎么讲睡了个懒觉。可能就完全就是说要勤奋，这是嘴上说，真正的行为就是非常难。那这样子的话，你讲嘴巴里面讲很多很多很多，讨论很多，想很多，都就是没有执行力，没有做不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嘴上功夫一样，没有行为，那这个是非常不好。所以戒律也一样，就是说它是更加的能够就是做到戒律誓言，然后发誓你就应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戒律有一点执行力上面很有帮助，就是帮助一个修行人，本来说一切众生怎么就是利益他们，但是你有了戒的这个种的约，就是誓言和承诺自愿的这些怎么讲呢，自己有一种承担担当责任的心，有责任心，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真的第二天就是说我早上起来，我也不用也许说那么多，就是学习的好处或者不学习，你已经知道了，然后翻来覆去这说也没用，就是不是那么有用，所以你只要能做到，你甚至不说的话，你也能够心里面记住，能够做到，而且所以就是起早贪黑的能够学习，或者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方面类似的，就是说戒律本身，对于。真正的就是具体的生活当中呢，有心身与意上面都有这个怎么讲，只要你不要忘记你受的这些戒律的话，经常记得你原来本来要是可能就说人的坏话，一想到啊这个是我应该就是有不离挑拨离间啊，不妄语啊，不就是绮语啊，不恶语，这样的种种的这些所受的十善的这些教法，然后吃的这些无戒，那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想了一下，哦，可能就不说， 啊，所以当然就是十善，这个是一个羞耻，但是如果无戒里面有不妄语的戒，这个里面如果你不确定的事情，你不能瞎说，为了自己的这些喜好，或者是为了自己得到钱财、得到权力，或者是得到别人的仰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为了私心的杂念去说很多、做很多，那就肯定不好。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不杀生的例子也一样。原来你可以在家里面呢杀死一个虫子，或者是这些打一下，其实觉得，好像都没有天打雷劈也没关系一样。但是你真正，不是在等这个报应，而是说你自己确信这个是不好的事情，而且我尽力就是护守就是这些戒律，保护众生，不杀害众生，反而就是给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可能会不会那么就是容易的去杀生啊之类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戒律的目的呢，就是说让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就是能够获得暂时的和永久的安乐这方面。所以这里面也像是刚才讲的像一碗豆腐一样，这个意思是说，当然这个因为这个部分的戒律主要是讲针对于出家人来讲呢，现在就是分别戒多戒里面主要是分这个出家和在家两个部分，所以特别是讲出家人里面的男的出家众呢比较多，女的出家众呢在各个地方都相对比较少，所以它是一个男众的角度诠释的比较多。当然我们可以就是对应的也可以从女的这个出家众或者是女方的角度去同样的针对男性的这种的对调这种的位置的方式来理解。所以但是意思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些他这个就是说怎么讲，为了一些感受，比如说为了僧人呢为了性爱，比如说女性啊或者是女的僧众呢可能为了男性之类的破戒，这个呢就是他们暂时的获得的快乐就是非常少的，可能就是很短暂，但是他在这个短暂的这种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相处相合的这种的快乐呢，然后像一碗豆粉一样，就是很快就是怎么讲呢，很短暂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安乐吧。然后但是这个换来的是说毁坏了比较长期的这些计划，原来是有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好好的去怎么讲一生好好闻思修行，广弘佛法或者是某一种的想法，但是破戒以后是不是说没有就完全破戒以后不能弘法，这也不是。但是说僧人的这些出家决定了以后，社会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或者他自己心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失败了一样，就是对于出家的这个信念原来比大部分的人很坚定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决心，就是出家的这些行为。但是后来我自己破了以后，而且是在特别是在显得这种的法义很重的地方呢，那就是格外强调就是说出家以后的出家还俗的这个过失。原来来讲就是说你看这个小乘佛教的一些社会里面分别解脱戒的受了沙弥戒啊，或者是他们都有好像短期出家三年的这样的一些允许吧，这个是反正他们的一个传统吧。那反正就是不论是这个藏传汉传或者是南传的佛教里面都有就是说你可以就没有破之前呢可以还戒，就是就像你受戒的时候是你自愿的，当时你还戒的时候你也是因为说你出家了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怎么样，后来你没有破戒之前呢就是给这个当时受家的就是出家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出家时也好就是受戒的时这个寺庙僧众面前呢就是表示忏悔，因为你如果要离开寺庙这样子多少是一种僧众的损失一样，或者是对他们来讲不是一种鼓舞嘛。所以就是以前传统上有一些烧茶呀或者是给一些供养啊，还有把自己的这些僧服啊这些还给这个寺庙啊这样的一些做法。然后这个应该不是一种正常的就像怎么讲呢，受这个戒然后还这个戒的一个过程，有的他不是说就是完全不允许你 就是过另外的完全的生活，他还是有自由，有这个进也有出，这个门是打开的。但是后来就社会变迁，像一些藏地的一些地方也是，你一旦出家了以后，哪一天还俗的话，好像对你整个人这个，或者是说怎么讲呢，人品，或者说你这种人是不太可信的吗？或者是好像你有很重的恶业吗？这样的一些看法有，民间的，因为不是说民众都很了解出家界，因为出家界只有出家人应该学习或者他们知道的，一般不公开的，他们的应该其他的一些人，除非是要想要出家的人对他们公开。所以可能说原来你是出家和尚的这些形象，后来还俗以后就是说觉得好像你都什么都不是了，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出家有持戒，有持戒的功德，所以持戒的形象那很好，所以大家都力争就是人有上有，好像就出家人是社会的一种的表征表率一样的，就是一切善行啊，一切追随这些佛陀教法，利益众生，然后像就是智慧和慈悲不断迈进的这种的群体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从这里面退下来的话，那就是觉得比较可惜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讲这个出家的难众呢，可能是因为很多还俗的时候呢，有一些是可能偷一些东西，所以但有这些主要和次要的一些戒律，但是说在戒律里面要求比较多。但是一般破这个女破这种这个还俗的时候呢，因为女人或者是因为男人还俗的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应该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说到就是如果贪欲心，贪欲的这个过失，欲望不尽心，就是贪欲被心被贪欲掌控，那这个也有一些列的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你不太注意的话，其实你的贪心是起不来的。但是你一旦就是留意某一个人，然后观察他，长久的观察以后，就好像就是原来不习惯的一个人也观察出好像还不错这样的一个，好像能够接受这个人的形象啊或者相貌。有一些可能就是自己比较短时间里面，就是以前所谓的这种见面就某一种喜欢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越观察这样子贪心越来越重，然后就是说听别人的声音啊嬉笑啊或者是闹趣啊之类的，然后可能就身上的这些香味啊，或者是反正整洁啊，别人的某一些善良的这些言辞呀、动作之类的。所以这个到慢慢慢慢，就是从肉身的某一些手啊、足啊之类的一些接触啊之类的，所以它有一个过程，这个在一些经本里面也有的，就是贪心怎么样一步一步化为，就是一直到一个就是破戒的这个过程，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对治呢？应该七个步骤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里面那也是讲说，就是如果贪心起来的时候，哪怕是一个人他贪心欲望很强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忍受对方男的或者女的脾气很坏有些人你就觉得他骂你，他嫉妒，他骄傲，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啊？这个人好像就脾气也不好，心眼小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人还是可以继续就是和他们合起来。主要是这种怎么讲贪心欲望不进行的这种的一些怎么样勾引，或者说这种的所谓一种的牵挂，然后可能就是持续。那有一些可能相貌男女长得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个还可以，有一个长得丑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还会就是彼此之间在一起，能够忍受某一种的丑陋相，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贪欲的这种的心变的。甚至在反正现代古代这时候都有一些人呢，就是放纵的时候不仅是人，跟一些动物这样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亲近的这种的就是破戒的很多理由，特别是僧众破戒的主要是贪心驱使所以智者呢就是可以通过刚才讲的这种七种步骤可以断除这些贪欲所以能够亲近这些戒律能够自己 做自己的这个决定，做自己的主人，身心不会被这个贪欲的心呢所主导。同时呢，就是保持一种精进和这种警觉内省这样子，而不会放逸啊，这些就是扣罐子破摔一样，就是不断的就是一个小罪，接着就是慢慢量变到质变一样，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根本性的过失上面，就是不断的破这些根本的戒。所以说，这上面，所以应该我们说，特别是分别解脱戒或者小乘的整个传承里面，最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对治贪啊。所以大乘的慈悲的菩萨道以智慧的，当然这些地方都有智慧，但是智慧的方式来对治贪是很主要的任务。像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就是对治嗔的这些用智慧，根本上面贪嗔都是无明来的，但是就是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不行。但是具体来讲，哪一些方面的这种比较重呢？就是如果留恋世间的人事这样子的话，没有处理心，一旦就是对于就是只关心自己的这个今生的这个安乐和来世的解脱这样子的话，没有悲心，没有广大，就对其他众生呢，就是也许就是悲心不顾的时候，也很容易有这种就是烦恼，有嗔恨心。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做比较侧重于这种发菩提心的这些修持。阿禅里面，密禅里面呢，就是专门只是讲心本质的这种心的心性的这些修心的细微的这些层面。所以就是说小乘大乘显乘和密禅呢，就是说大乘显密这个部分呢，就是重点就是放在贪嗔痴的这个对峙上面。所以每个里面都也有就是贪嗔痴的，就是每一乘里面当然都有贪嗔痴，但是就是着重是强调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现在讲分别解脱戒的时候，会对峙主要重点就是放在这个怎么样对峙贪这个方面。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那就先到这里吧。然后因为每个人那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就大家都你们那边是星期四的中午，所以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互动的机会，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回想一下，然后祈福一个
这不是要去解释这一个
一切
法
幻地
生生老病死都不早，
愿度有海，诸有情。我们今天上一次是不是我关早了呢？今天是不是要大家说有提问吗？还是不用提问？没什么提问的啊。没有什么提问的话，那就祝大家开心。然后你们如果我下了以后，你们是需要讨论怎么样更好。就是怎么样沟通更好，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多讨论一下。因为大家都就是闻思修不断精进，闻思修随喜，你们大家这种的精进心，哪怕是都能抽出一些时间来，就是愿意就是闻思，这个很难得，很随喜大家。感谢大家。
好，感恩上师，
上师
大德，
上师吉祥。这个可以好，上师已经离开了。好，师兄吉祥。
那师兄吉祥。
诶，是有一位叫海涛的海院的师兄吗？
是的，阿弥陀佛。
哦，我看你有在录音录像哦。
没有，我是在录音。
哦，行啊。
因为前面江瑞师兄没有上来的时候，上次有说到录音嘛，然后我看没有人录，我就录了一下。看是不是要发给你。
对对对，这样最好。
好，那好的。
手机上可以。